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7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公教进行会青少年，指出你们要组成团队互相照顾。教宗呼吁圣诞节要减少消费，用省下的钱帮助受苦的乌克兰人民。圣座爱德服务部为乌克兰人民献上募捐购买保暖衣。哥伦比亚主教呼吁武装组织在圣诞节停火。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教宗方济各于12月15日在梵蒂冈接见意大利公教进行会青少年时，以耶稣的这句话欺勉他们。耶稣邀请门徒变成使徒，具备传教精神。教宗叮嘱青年们也这样做，因为天主不喜欢我们懒惰地窝在沙发里，他希望我们动起来，迈上旅途，随时待命。教宗说，上主不愿意我们虚度光阴，封闭自我。当今少男少女面临的一大危险是，整天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不可以这样，我们的眼睛是为了与他人目光相接而造的。我们的眼睛不是为了低头看手中的虚拟世界而造，却是为了举目向天，仰望天主，直视周遭的人而造的。我们的目光，我们的眼睛，是为了传递那与耶稣相遇的喜乐而受造的。再者，耶稣没有叫我们独自前行，却嘱咐我们结伴同行。教宗表示，为了见证耶稣的爱，我们必须以团体的身份走出去。换句话说，就是要组成团队，在一个试图分裂我们的世界里，发现彼此是弟兄姊妹，其秘诀正是照顾他人和自己。教宗强调，为了达成这目标，首要之务是不要把任何人看作是对手，却要视之为团队伙伴，天主的儿女。耶稣教导我们这一点，他重视每一个人，钟爱那些贫困弱小、遭到遗忘、被遗弃和没人照顾的人。为他们着想，乃是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更正义、更和平的关键所在。教宗将未来托付于公教进行会的青少年，寄望于他们为和平的祈祷，以及他们在世界上的奋斗。教宗对他们说，耶稣每天向你重申，前进，不要停止，切莫害怕，因为我将永远与你同在。的确，他总是在我们身边，不论是美好时光还是伤心时刻。圣诞节已然临近，他恰恰提醒我们这一点。天主来到世上，赐给我们前进的力量，与他同行的力量。他在圣诞节来到我们身边，成了我们旅途的友伴。他永远不会，绝对不会遗弃我们。教宗最后指出，每个人各有所长，并期许青年为众人发挥才华，使之结出果实。教宗方济各12月14日 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呼吁信众关怀乌克兰人民。他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对他们说，圣诞节要庆祝，但心中要有乌克兰人民。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和不同的接见活动中一直为乌克兰呼吁。他说，让我们再次关怀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人民，坚持不懈地为这些受到极大痛苦的弟兄姊妹热切祈祷。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们，乌克兰遭受很多痛苦。此外，教宗也提到即将来临的圣诞节。他表示，庆祝圣诞节和欢度佳节是件好事，但我们要减少一些圣诞消费，让我们过一个更朴实的圣诞节，赠送更简单的礼物，把节省的钱送给有需要的乌克兰人民。他们遭受很多苦，处在饥寒交迫中，很多人死去，因为没有医护人员照顾。教宗敦促说，我们不能忘记，圣诞节要庆祝，要与上主和好，但是心中要有乌克兰人民，让我们为他们做出具体的行动。教宗在保罗六世大厅问候波兰信徒时，以同样的精神提到明爱会的创举，家庭帮助家庭。教宗指出，借着这个创举，为世界各地遭到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打击的人提供援助，今年的援助也将抵达乌克兰家庭。一个真正符合基督信仰的圣诞节。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在一份公告中如此强调，一个人如果接纳另一个人的需求，就会接受痛苦，并采取措施来减轻这痛苦。圣座爱德服务部本着这种精神，透过众筹平台发起一项筹款活动，以便为乌克兰人民购买保暖衣。数日前，该爱德服务部发起倡议，请善心人士把男性、女性及儿童穿的保暖衣送来梵蒂冈。教宗方济各多次派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前往乌克兰。书记说，我之前去了四次乌克兰，我看到人们的痛苦，现在那里非常冷，没有暖气，没有瓦斯和电，乌克兰人请我给他们一些保暖衣，这是一个抗寒的好方法。克拉耶夫斯基书记邀请说，让我们一起准备这份圣诞礼物，卡车可以把需要的物资运送到极其困难的城市，比如基辅、扎布罗热和奥罗萨。克拉耶夫斯基书记提到很多人对乌克兰人民的慷慨付出，书记保证他将亲自把收到的物品和保暖衣以及购买和捐赠的发电机送到乌克兰，以应对因战争而造成的缺电。但是募款不会在这次送物资后立刻结束，事实上还需要为新的需求做准备，因为冬天漫长而寒冷。这项募款举措是在本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后启动的。教宗方济各当时呼吁众人度一个更朴实的圣诞节，把节省的钱给需要的乌克兰人民。教宗说，他们遭受很多苦，处在饥寒交迫中，圣诞节要庆祝，但是心中要有乌克兰人民。有意者可通过以下这个连接参与募款，所得款项将用来购买保暖衣。哥伦比亚图马科教区主教奥拉夫日前向革命武装力量和新成立的马克塔利亚的反对派人士呼吁说，我恳求你们停止你们的武装行动。这番话是为了纳里尼奥一带能在这个圣诞节和新年停火。那地区因为有许多的武装组织，数十年来备受煎熬。事实上，由于该地区紧挨着太平洋，毒品和武器 会经由此地销往其他的地方，例如厄瓜多尔、普图马约、考卡。奥拉夫主教今年将临期，在袭者圣若翰堂进行牧灵访问时，录制了一段给游击队员的视频。主教说，我知道你们渴望团体得到和平与和解，因此我呼吁你们发挥心中的善意，并且以孩童稚嫩的面容、青年盼望的眼神和这片蒙福土地所有居民渴求幸福的名义，恳求你们停止你们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的武装行动。图马克教区主教希望这些组织接受这个邀请，视之为迈向和平之路的举措，以及为建设各团体彻底和解的贡献。主教最后强调，和平不只是武装组织的任务，也是公民社会以及地方、区域和国家政府的任务。为我们大家来说，毋庸置疑的，和解始于和平的征兆。真人圣诞马槽将于12月17日周六下午2点半在罗马市中心上演，场地从圣若望拉特朗大殿到圣母玛利亚大殿之间。这项创举的路线与基督圣体圣血节圣体游行的路线相同，同时从意大利不同地区来的代表团将参与这项活动。圣诞场景将设置在圣母大殿前柱廊下，真人马槽表演将于当天5点结束，随后将举行圣诞节九日敬礼，为耶稣的圣诞做准备。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德多纳蒂斯书记将主持弥撒圣祭，并降服耶稣圣婴太像。这次表演真人马槽的创举由罗马教区主办，得到罗马市政府的赞助，并有不同协会和罗马许多堂区及运动团体提供合作。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教会的礼仪年已经进入了甲年的降临期。降临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降临期第一主日至12月16日，这一段期间具有强烈的末世观，那就是基督随时驾着荣耀在临，因此信徒应该要时刻抱着信德、望德和爱德，视主爱人，为天国的降临醒悟祷告，谨慎言行，为救主随时要来施行公义的审判做好准备。第二个阶段是由12月27日到12月24日，这时期教会一方面展望基督的再来，另一方面预备庆祝救主降生。教会礼仪年以炼灵月作为结束，以降临期作为开始，这两者之间有非常好的关联，都是提醒信众关心个人生命的结局与历史的终向，也就是末世。末世必将来临，但是具体实现的日期不是人能够知道的，因此重要的不是关心末世来临的日期，而是如何善用现在的时光准备好自己。基督徒不用害怕人子的再来，因为对时时准备好的人而言，末世并非审判的时刻，而是我们得到决定性救恩的时期。 我们一起聆听江陵期第一主日的答唱咏，选自圣咏122首。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耶路撒冷，我们的脚已经进入你的门限。耶路撒冷的确是一座京城，有雄伟的建筑，整齐的市容，各支派，上主的各支派都涌向城中，按照以色列的惯例称颂上主的名。请为耶路撒冷祈求太平，愿那喜爱你的人获享安宁，愿你的城环内永享和平，愿你的堡垒中常保安全。为了你的弟兄和同伴，我要祝祷说，愿平安常在你中间。为了上主我们天主的殿宇，我要祝福你万事如意。请为耶路撒冷祈求太平，愿那喜爱你的人获享安宁，愿你的城垣内永享和平，愿你的堡垒中常保安 12月3日是圣方济沙勿略的庆日。圣方济沙勿略和圣伊纳爵罗耀拉一样，是耶稣会创会的六位伙伴之一，而沙勿略是其中最执着勇敢的一位。因此曾有人这样形容，如果耶稣会会祖伊纳爵是一位不倦的旅人，那么沙勿略就是无畏的航海者。1530年代，同是西班牙巴斯克人的沙勿略和伊纳爵在巴黎大学相识。耶稣的召唤透过伊纳爵的循循善诱打动了沙勿略。1541年，沙勿略接受教宗的任命，以罗马教廷大使的身份来到亚洲。这是一趟危险的旅程，他首先到了葡萄牙的属地，这是他伟大的传教路线之一的首站，并乘船经非洲到印度、马六甲、印尼诸岛、日本展开浮船工作，历经11年，这也是他永远不能返家的传教路线。在他写给伊纳爵的一封话别的信里，他这样说，我这一生能留下些什么，其实我已很清楚，我们唯有透过书信才能相聚，不过相信在另一个国度里，我们能面对面互相拥抱。圣方济各沙勿略经过15个月的航行，终于抵达葡萄牙属地。在那里，葡萄牙人已为基督宗教打下了基础，不过教堂的状况非常的糟糕。圣方济各沙勿略努力学习当地的语言，并且视当地的港口作为通往印度南岸的基地。其实当时因着他的宣讲而皈依的人数不少，几乎全部都是穷人、少数民族和低下阶级的人。但另一方面，他也常常因为欧洲的殖民主义者的不道德、贪婪和暴力而沮丧，这些人破坏了基督宗教的诚信。1546年，圣方济各沙勿略想要开拓南亚的诸岛，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他逐渐收到一些有关日本这个国家的报告。虽然他仍然不为西方世界所认识，却拥有高度的文明，这使得圣方济各沙勿略决定以日本作为下一个传教的地点。经过很多的历险，他终于在1549年8月15日抵达日本。圣方济各沙勿略很幸运地遇到一个好时机，因为那时候的日本政局十分不稳定，足足有250个诸侯王国在控制这个国家，而却没有一个获得最大的权力。这样的局面使得日本对外国人的到访敞开大门。圣方济各沙勿略很快地体验到日本文化的素养，但是明白到要向这样一群人宣讲需要特别的方法。他在写给伊纳爵的信中这样说，我觉得我们不太可能找到另一个民族像日本人一样，他们有很好的风度，他们是荣耀之士，让人惊讶，他们甚至把荣耀看得比世界上任何事物都要重要。他们喜欢听取由理性提出的事物，即使他们有罪过和邪恶，只要有人能理性地跟他们指出所做之事的邪恶，他们就会经过理性的思考后慢慢被说服。日本文化的经验改变了圣方济各沙勿略传教的方法。在这以前，他一直视自己是一位在荒芜土地上的开垦者，现在他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有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去发现其潜在的力量和美德，好能找出方法把这些特质和福音信息相连。圣方济各沙勿略 在日本逗留了27个月，并且建立了好些皈依的信仰团体，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他的工作为其后陆续前来的耶稣会士提供了一个基础，他们当中不少在后来的迫害中丧失了生命。而在日本的时间，他同时注意到另一个伟大却不为人知的国境——中国。在那时候，中国是不对外开放的国家。虽然如此，圣方济各相信，这将会是他所有传教努力里的最大奖项。然而，这个奖项也的确难倒了他。1552年，他经过千辛万苦找到了船，到了中国，却病入膏肓。最后，他在靠近中国沿岸一个人迹稀少的上川岛登陆。很遗憾的，他的身体每下愈况，终于在12月3日逝世，享年46岁。在浮船过程中，他了解到，为了帮助不同国族的人接受福音，除了要学习当地语言之外，也需要对这些地方的文化和民族性有所认识。在那些他无法用言语沟通的地方，他就以实际的行动去关怀穷人，照顾他们的需要。沙乌略为浮船历尽辛苦，海上的风暴，南国的酷热，北地的冰雪，甚至前往居住在彪悍原住民的小岛亲身涉险，这一切都没有令他退缩。他说，我相信对于那些视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为甘饴的人，这样的劳苦是一种歇息，而结束这些劳苦或逃避他们却是死亡。沙乌略当年播下的种子，借着天主的恩宠和多位后继者的努力，如今已经成长成灵荫。圣方济各·沙乌略于1622年被封圣，而1927年他与圣女小德兰一起被列为外国传教士的主保。我们同圣方济各·沙乌略一起祈祷：我的天主，我爱你，因为你早已先爱了我。我愿把我的自由完全交付给你，求你用爱情的锁链把我与你系在一起，好使我永远跟随你。愿我的记忆不想什么，只想你的光荣。愿我的意志不要外物，只要追随你。我声明，我今完全奉献给你，一心只寻求你。我恳求你赏赐我你的爱情，有了你的爱情，我就拥有一切；没有你的爱情，我就一无所有。只有你的爱情能吸引我永远爱慕你。我的天主，我的万有，请帮助我永远爱慕跟随你。圣方济各·沙乌略，为我等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